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相信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在祷告方面，尤其是传道人，一定像清新一样有被提醒到。被提醒很重要，改变更重要。希望我们在祷告上都能够有所突破。灵修之后，我们来学习本书的最后一章，让我们在祷告方面继续加油。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雅各书灵修笔记，两种智慧。灵修经文雅各书3:13-4:12。雅各书3:17-18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人人都知道人需要智慧，雅各给我们看见有两种智慧，一种是真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也就是神所赐的，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另一种乃是假智慧，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首先，我们当知道真智慧乃是有品质和行为的，两者缺一不可，实为一体。雅各说，有智慧的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真智慧的品质乃是有智慧的温柔，这是人心里所有的，就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智慧也应有善行，如心里有和平，那必须外面有看得见的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只有心中智慧的温柔，却没有看得见的善行，这是不可能的，是假的智慧。其里面其实是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自然无法有善行。但只有行为并不代表就是真智慧，因为假的也会假冒。不过假冒的善行虽然能欺骗一时，有时不但能欺人，还会骗己，但终究会暴露出来。不信的世人没有真智慧，因为真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而来。所以很多世人看起来很聪明，也很睿智，但那终究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乃是行耶和华喜悦的事。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人都不认识上帝，如何有真智慧呢？因此地上没有真智慧，虽然有很聪明的人，而且道德也很好，但是他们不懂得敬畏上帝，这不是智慧人。不认识上帝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属情欲的，因此一定有嫉妒和纷争。虽然有道德高尚的人可能也非常和蔼可亲，但内心深处的嫉妒和纷争是无人知晓，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而一旦被鬼魔所利用，就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有一个关于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的故事。希特勒几乎不喝酒也不抽烟，是一个战斗英雄，而后两位是烟鬼、酒鬼，甚至还有婚外情。从人品看，希特勒好像远超过另两位总统，可正是希特勒带给千千万万家庭深重的苦难和悲剧。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真智慧，这没有什么稀奇，但稀奇的是我们这些认识上帝的人，理论上有了从上头来的智慧，可依然不去依靠真智慧，还是用我们过去所得的地上的智慧，而且还羡慕和效法世人的智慧，这岂不是怪事吗？其原因乃是我们依然喜欢地上的享受，依然随从情欲去行事，依然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所以我们虽然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却没有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它的善行来。那我们该如何行呢？第一，依然是先改变心。心里若仍然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是无法显出智慧的善行的。行为必须出自信心。当我们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就当寻求神的道，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从而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以为我们一信神，我们的心就马上焕然一新。我们如果没有努力的行为，是无法改变的，因为信心没有行为乃是死的，唯有努力的寻求，而且是寻求神的话。我们原来喜欢世俗的心，原来随从情欲为肉体安排的心，以及原来被鬼魔谎言所蒙蔽的心，才会渐渐改变和更新，才会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才能多结益果。第二，要祷告。如何远离世俗，其实有一个秘诀，乃是为着所要的而祈求。人为何因嫉妒而征战？乃是要得自己私欲所要的，并且不是向神求，而是妄图靠自己去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人首先一定是有私欲的，没有一个人天生是为别人的。所以有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很难听，但是事实。基督徒其实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人的本性，所以无论是劝别人还是勉励自己放下私欲是没有用的。对付私欲的办法乃是带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所要的告诉神。只要真心的祈求，只要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才能真正的分清楚自己所求的是贪恋还是妄求，还是正当的需要。基督徒很多时候的错误乃是不求和妄求。第三，要顺服神。当我们真正的祈求，我们一定会去听神的心意如何，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所求的对与不对。若是不合神的心意，即使自己很不舍，也愿意凭信心和心智顺服神，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胜过私欲，我们的心才会真正的被真智慧所充满。第四，务要抵挡魔鬼。我们要注意，我们愿意祈求神，也愿意顺服上帝，不要以为从此就一帆风顺，不要忘记还有仇敌魔鬼一直做搅扰、欺骗和破坏的工作， 而且魔鬼最喜欢打扮成光明的使者来欺骗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无论祈求还是去听神的心意，都要小心分辨。二是要抵挡，我们不要轻忽魔鬼，但也不要怕魔鬼。要知道，虽然魔鬼诡计多端，但是在我们里面更大，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若抵挡魔鬼，魔鬼自会离开。第五，多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那鬼魔自然不敢再来靠近我们，这是抵挡魔鬼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方法。亲近神其实是除去我们外面的罪行和清洁我们的心。第六，勿要在主面前自卑，这是我们时常需要警醒的。亲近神的人后来被鬼魔欺骗的，其很大的原因乃是他失去自卑。由于亲近神，人就会在恩赐、能力、品格、善行方面不断的丰盛。渐渐的，人若以为这些就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本相，将别人的夸奖都归给自己，就会失去在神面前自卑的心。这时就给魔鬼有可乘之机。而一个在神面前失去自卑的人，最大的表现就是会论断弟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喜欢论断批评弟兄的，那可能我们已经失去谦卑了。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一直在神面前自卑。无论我们的生命如何成熟、老练、丰盛，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唯有在主面前自卑的，神才会赐更多的恩典，这叫恩上加恩。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擦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知的灵。主，求你复兴Thank you.
千山当作墨迹，一生作一生接地气，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作你圣洁的祭品，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作你圣洁的祭品，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马丁路德说，我认为我的祈祷比撒旦更有力，不然的话我路德早就情形不同了。但是人不愿意看，也不愿意承认神为我所行伟大的奇事和神迹。如果我只有一天忽略了祈祷，我就会失去很多的信心之火。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最后一章，也就是第20章。邦兹说，使徒们在五旬节以前只能稍微的看见祈祷巨大的重要性，及至五旬节来到，圣灵的降临和充满将祈祷放在福音工作中至关重要与决定一切的地位上。今天圣灵所发出最响亮最急切的呼吁，就是向信徒所发的祈祷的号召。真正圣徒所有的敬虔是借着祈祷而产生的，炼净又得以完全。当圣徒失去早晚长时间的祈祷时，福音工作的进展就变得缓慢而软弱了。那些能教导现代信徒如何祈祷，并且能使他们真正祈祷的领袖在哪里呢？我们是否知道今天所教养出来的是一群不祈祷的信徒呢？像使徒们那样能带领神的百姓祈祷的领袖在哪里呢？到神面前来的祈祷是伟大而且重要的工作。教育上的发展和金钱上的增加，如果没有更多更好的祈祷来使之分别为圣，就要成为教会的直接咒诅。 二十世纪中的筹募教会基金运动并不能帮助我们祈祷，反而阻碍祈祷。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除了由祈祷的领袖特别努力带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无用处。在上的领袖们必须以使徒时代那样的努力来带领信徒，把祈祷的重要和真实深刻在信徒的心中和生活中。除了祈祷的领袖以外，谁也得不到祈祷的信徒。祈祷的使徒生下祈祷的圣徒，祈祷的讲台产生祈祷的听众。我们极需要有人能使信徒们做祈祷的工作。然而这一代不是祈祷的一代，不祈祷的圣徒在圣灵上是贫穷如乞丐的一群人，既没有真圣徒的热诚，又没有属灵的美丽与能力。谁能弥补这缺口呢？那能使教会祈祷的人，就是改革家与使徒中的最伟大者。这一代与任何一代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那坚强有力又有信心的人，有无玷污之圣洁的人，有显著的属灵能力与燃烧热诚的人。他们的祈祷、信心、生活、工作是如此的彻底与向前，以至于产生属灵的革命，形成了个人与教会生命的新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并不是指那些借着有兴趣的节目而吸引听众的人，而是指那些借着神的话与圣灵的能力而唤醒人心、振奋服事、铸就属灵革命的人。这革命能使整个教会的情形与道路有所转变。天生的才能与教育上的程度并不是这种大能工作的因素，信心的容量、祈祷的能力、完全的奉献和舍己，在神荣耀中完全失去自己，对神的一切丰富有一种不停息的爱慕和追求，这才是重要的。具有这些条件的人就能使教会为神燃烧。这一切不是在喧嚷自炫的情形中表现出来的，乃是在强烈而安静的热度中为神融化一切，推动一切。如果神能寻得一个合用的人，这个人就能做奇事。人如果能够得到神的带领，他就能够做奇事。那昔日能搅乱天下的圣灵充满的力量，正是这末日时期中所最需要的。当今教会的普遍需要，就是那些以大能大力为神震动的复兴，就是以属灵的革命将教会整个面目改变的人。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把教会历史加以装潢，他们本身就是属神教会的神迹，他们的榜样与事迹是永远不失效的一种感动力和使人蒙福的力量。我们应该求神加增这样之人的数目，而且还要加添他们的力量。昔日在灵界曾经成就的事，今天仍然可以再次成就，而且可以做得更好。这是主耶稣的教训，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过去的时代并没有做完了一切为神做的伟大工作，也没有消除后代为神做伟大工作的需要。一个只在过去的历史中有行神迹之能力的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神需要特殊的人物，就是那些已经将自己与世界定死的人，那些自己已经完全破产再没有恢复的希望与愿望的人，与那些已经借着这定死与破产而将全心献与神的人。神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到今天为止，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我们就全部学习完了。学习是为改变做预备，让我们的祈祷变得更加热切，也求神使他对于祈祷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丰丰盛盛的实现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小花壶，感谢你天天妈爱你。
耶稣是我好朋友，我要天天赞美你，困难来了不害怕。
如果您有带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带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我们不只是学习祷告，也能够切实的实践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